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华奇，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这个礼拜我们要来读以弗所书第六章，今天我们读六章一节到四节。我们先把经文读过一次，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却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在教会生活的实行上，关于家庭生活，保罗先处理了夫妻之间的关系，那是在第五章22节到33节。在处理夫妻关系上，保罗照着他一贯精确的用词，一针见血地指出和谐夫妻生活的关键。丈夫要爱妻子，愿意为妻子舍己，而妻子呢，要顺服丈夫，敬重丈夫。当然，这个教导虽然简单明确，要我们做到确实不容易。因此，保罗在教导这些关于实行上的问题，保罗一直都是把神或主耶稣基督加在我们人际关系中，直到我们能够遵守保罗的吩咐，不是照着我们天然的能力，乃是照着神在耶稣基督里面给我们的恩典。接着在六章一节到四节，保罗就开始来处理家庭生活中的第二个主要的问题，就是亲子关系。第一节，你们做儿女的要在主里听从父母，这是理所当然的。和处理夫妻关系一样，保罗先提出容易出错的一方，就是妻子，要妻子顺服丈夫。在处理亲子关系的时候，保罗也是一样，先提出容易出错的一方，就是子女，尤其是子女对于父母的态度。因此，保罗非常直截了当地告诉做儿女的，你们要在主里听从父母。首先，保罗用的词是听从，在夫妻关系上，保罗要妻子顺服丈夫，顺服 KJV 都翻成 submit， 这是说出双方在平等的关系上，一方顺从或服从另外一方。而听从呢， KJV 都是翻成 obey， 他对付的不是平等的关系，而是上下的关系，要在下面的一方听从上面的一方。子女是父母所生的，是站在比较卑微的辈分上，因此他应该听从父母。听从就包括了倾听和服从这两面，子女必须倾听并且服从父母所说的话。保罗还加上一句，这是理所当然的。和版翻成理所当然，或许让人误会保罗指的是一般人类社会归纳出来该有的态度，因为基本上大部分的人类社会都是教导儿女要听从父母的。理所当然这个字，它的希腊字是 dikaios， 就是通常我们翻成 righteous 或是公义的那个词。公义的意思就是在神眼中看为对的事情，也就是在主里听从父母这件事，在神眼中看为是公义的，在神眼中看为是对的。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在听从父母这件事情上，保罗还加上一个修饰语，要在主里。保罗加的这个修饰语对于中国人尤其重要，因为在中国的文化中经常教导天下没有不是的父母，甚至于在孔孟哲学的教导上也经常把孝顺父母提高到一个绝对的地位，要子女无条件的听从父母。我小的时候也是这样受教导的，直到有一天自己长大了，自己也成为父母了，才发觉做父母的也有太多的时候不知道该怎么样行才对。如果连父母自己都不清楚，却要儿女一味的听从，那岂不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落到空沟中吗？并且父母也是人，里面也有堕落的罪性， 父母也有太多的时候，明明知道自己是错的，就是放不下面子，不肯认错。因此我们特别要注意，保罗这里加了一个修饰语，要在主里听从父母的。在主里当然有好几个不同的原因，第一个是因为爱主的缘故，因为主说你需要听从父母，所以我们愿意听从父母。我们因为爱主，愿意听从主的教导，这是第一面。而第二面呢，有些时候我们实在是听从不来，这时候我们就需要靠主的力量，靠主的恩典来听从父母。而第三面呢，就是不可盲从，一些不合神旨意的话我们不要听从。比如说父母要你去做一些不道德的事情，这明显是违反神的话语的，当然我们不要听从。另外一方面，当父母还不认识耶稣的时候，对于你的信仰经常会多加干预，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为父母祷告，但却不能听从。为什么呢？因为你爱父母，你愿意把你得到的救恩也介绍给他们，你愿意将来在永世的时候，你的父母能够和你一起蒙恩。如果在这些事情上你听从父母，岂不让他们落入沉沦之中吗？接着第二节第三节，要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在世长寿，这是第一条带应许的诫命。接着保罗就直接引用旧约中的十诫来告诉我们要孝敬父母。这十诫首先出现在出埃及记二十章第十二节，当孝敬父母，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接着摩西在生命记第五章十六节，重新对以色列新生的一代重复了神赐给以色列人的十条诫命。五章十六节，当照耶和华你神所吩咐的孝敬父母，使你得福，并使你的日子在耶和华你神所赐你的地上得以长久。我们可以看到以弗所书这里保罗是直接引用了神在旧约借着摩西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话。这里使你得福讲的不只是属灵的福气，也是在地上所得的福气，除了得到地上的祝福之外，并且还让你的日子可以长久，就是你在地上能够长寿，这是非常好的祝福。所以不孝敬父母的人，等于是自己抛弃了属地的祝福，抛弃了自己能够长寿的应许。我们知道孝敬父母是在十诫中的第五诫，而十诫中前面四诫是讲到人与神的关系，而后面的六个诫命是讲到人与人的关系。所以孝敬父母是人与人关系中的第一条，因为人都有父母，而父母是人的源头，人必须尊重自己的源头。一般的讲法，十诫是刻在两块石板上，第一块石板是前面五条，第二块石板是后面的五条，所以孝敬父母是第五条，是等于刻在一块石板上。那块石板主要的讲到是人与神的关系，好像父母是儿女的源头，正如神是整个人类的源头一样。所以儿女孝敬父母是神非常看重的一件事，并且呢，这是十诫中唯一的一条带着应许的诫命。因为每一个人都在家庭中被养育成长，而你在家庭中所学习的所看到的影响你这一生。如果在家庭生活中你的子女看见你自己是如何孝顺你自己的父母，这自然是他们一生中最好的榜样，到你年老的时候，你的子女自然也会孝顺你。在这个和谐亲近的家庭关系中，人自然满了属地的祝福，身心康泰，自然也能够长寿。接着我们来看孝敬父母这条诫命。首先和合版翻成孝敬，分成两面，孝重在我们要听从，是外面的行为；敬重在敬重，是我们心中的态度。这个字它本来的希腊文直接翻成英文就是 honor， 就是 value， 其实它重视的是里面的态度，里面的想法。 而不是外面的行为。因为神知道只有外面顺服的行为，却没有里面尊敬的态度，这也是不讨神喜悦的。另外一个原文是 Honor your father and your mother， 就是要敬重你的父亲和你的母亲。他特地讲到父亲和母亲这两面。在许多古代的社会中，女子没有社会地位，尤其以前在古代中国，女子讲究三从四德。说到女子在家里面要听从丈夫的，而丈夫死了要听从儿子的，这和圣经的教导就完全不一致。圣经中重视的是神的次序，不是人的社会地位。子女是出于父亲和母亲的，因此子女必须孝敬父亲和母亲，因为这是照着神的次序。接着第四节，你们做父亲的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养育他们。保罗讲完对子女的要求之后，就回到父母这一方，讲出对父亲的要求。第一个，要父亲不要惹儿女的气，英文都翻成 provoke， 就是你不要使他们激动，使他们发怒。这也说出当做父母的在脾气不好的时候不能够管教你的儿女，因为那时候你控制不了你自己的情绪。当你大发脾气，就是你大发肉体的时候，你很容易也就挑动了儿女的肉体，结果是肉体对肉体，一定不会有好的结果。而另外一面呢，就是不要用自己的威严，不要用自己的地位，用以大压小的方式，或甚至于用道德绑架的方式来迫使儿女听从父母的话，这些都会惹儿女的气。因为父母基本上都是爱儿女的，要为了儿女的好处。怎么样才能够真正的对儿女好呢？保罗就告诉我们，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教训英文通常翻成 discipline，它里面的含义包括 training, education, instruction， 也就是说要教导儿女们做对的事情，要训练他们，要成全他们。而警戒呢， admonishing 或者是 warning， 就是当他们做错了，要会改进他们，要会改正他们，不能够让错误持续下去。有一个希腊字的字典解释这个字，我非常喜欢，他说是 improve a person's reasoning so they can reach God's solution， 也就是改进一个人的推理模式，让他能够照着神的方法来行。也就是说，当我们来教训来警戒我们儿女的时候，不要照着我们天然的观念，甚至也不要照着积习成熟的社会方式，而是真的要回到神面前，照着主的方式来教导我们的儿女，这样他们到老才不会偏离。而养育儿女是神赐给父母一个非常神圣的责任，神把你的儿女交在你的手中，让你能够养育他们，直到他们长大成人，他们自己能够跟随神，能够照着神的方式来过他们的一生，这时候你就是一个成功的父母。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保罗讲到合适的教会生活，当他处理家庭关系中的亲子关系，我们看到神的话是非常平衡的。从儿女那一方，他们要孝敬父母，他们要从心里看重父母，重视父母，并且神也给他们应许，这是一条带应许的诫命，他们能够在世上得福，能够在世上长寿。另外一方面呢，对父母而言，父母不要惹儿女的气，只要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把他们抚养长大。我们看到神在这里的教导是非常平衡的。我们同来祷告。主啊，谢谢你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赐给我们许多下一代，这实在是教会生活的福气。也求你保守教会中的每一个家庭及家中还有年轻子女的，帮助父母们知道怎么样来抚养他们的下一代， 能够照着主的教训和警戒来养育他们，在教会中能够培育出敬虔的第二代，让教会生活的见证能够落实到每一个圣徒的家中。祝福我所在的教会生活，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